高宗文成皇帝，名叫浚，是恭宗景穆皇帝的长子，母亲是吕氏。真君元年六月在东宫出生。皇帝年少时聪明通达，世族喜爱他，常把他带在身边，号称是嫡皇孙。五岁时世族北巡，皇帝跟随在后，遇到一个鲁帅捆绑着一个奴仆要施加惩罚。皇帝对他说，这个奴仆今天遇到我，你应该放了他。鲁帅奉命解开了绳索。世祖听说了这件事，说这孩子虽然小，却想以天子自居，心里认为他很奇特。长大后风格异于常人，每当有重大政事，常常参与决策可否。正平二年十月戊申日，在永安前殿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换年号。兴安元年冬十月，任命骠骑大将军袁寿乐为太宰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录尚书事。尚书长孙可侯为尚书令，加授仪同三司。十一月丙子日，二人争权，都被赐死。癸未日，广阳王建去世，临淮王谭去世。甲申日，皇帝母亲去世。太尉张离、司徒古弼因议论不合皇帝旨意，被贬为外都大官。平南将军宋子侯周纽晋爵为乐陵王，南部尚书张安子陆立为平原王，文武官员各加位一等。壬寅日，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，皇帝母亲为恭皇后，尊保姆常氏为保太后。陇西图个人王景文反叛，诏令统万镇江，南阳王惠寿讨伐平定。十二月戊申日，将恭皇后合葬于金陵。乙卯日，开始恢复佛法。丁巳日，任命乐陵王周纽为太尉，平原王陆立为司徒，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。宝达、沙烈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。戊寅日，建业公路寺晋爵为东平王，广平公杜仪晋爵为王。癸亥日，下诏因瀛州发生蝗灾，打开粮仓赈济抚恤。甲子日，太尉乐陵王周武有罪，被赐死。濮阳公吕若文晋爵为王。二年春正月辛巳日，司空杜元宝晋爵为京兆王。广平王杜仪去世。尚书仆射东安公刘尼晋爵为王。封建宁王崇的儿子立为济南王。癸未日，下诏向百姓征收杂调十五种。丙戌日，尚书西平公元贺晋爵为王。二月己未日，司空京兆王杜元宝谋反，被处死。建宁王崇的儿子济南王立被元宝牵连，各自被赐死。乙丑日，征发京城五千人，开凿天渊池。这个月，刘义隆的儿子刘绍杀害父亲自立。三月壬午日，尊保太后为皇太后。安丰公吕虎皮晋爵为河间王。乙未日，疏勒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下五月乙酉日，皇帝巡幸郭山。辛卯日，回宫。这个月，刘绍的弟弟刘浚杀死刘绍自立。闰月乙亥日，太皇太后赫连氏去世。秋七月辛亥日，巡幸阴山。濮阳王吕若文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人谋反。乙丑日，次人在长安自尽，若文被处死。己巳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这个月，在南郊修筑马舍台。八月辛未日，可盘陀国派遣使者朝贡。戊戌日，下诏说朕以渺小之身继承大业，害怕不能宣扬慈惠和顺，安定救助天下万民，日夜谨慎戒惧，如同面临深渊。然而即位以来，百姓安宁，风雨顺应时节，边境无事，众多祥瑞同时呈现，不可胜数。又在院囿中获得方寸玉印，上面文字是子孙长寿。各位公卿士大夫都说美啊，这岂是朕一人能招致这样的瑞银，实在是由于天地祖宗降下福祉所导致的。想与万民共享这吉庆，命令百姓大饮宴三天，各处死刑以下各降罪一等。九月壬子日，在南郊检阅军队。冬十一月辛酉日，巡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。十二月，诛杀河间茂县中做盗贼的人，十五岁以下男子作为俘虏，分赐给随从大臣各有等差。甲午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库莫西、契丹、纪兵等十余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，恢复北平公长孙敦的王爵。兴光元年春正月乙丑日，任命侍中 河南公一伯为司空。二月甲午日，皇帝到道坛登坛接受福禄，行礼完毕，特赦京城，颁行赏赐各有等差。夏六月丙寅日，巡幸阴山。秋七月庚子日，皇子弘出生。辛丑日，大赦天下，改换年号。八月甲戌日，赵王申去世。乙亥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乙丑日，皇叔虎头龙头去世。九月庚申日，库莫西国进献名马，有一只角，形状像麒麟。这个月关闭京城城门，大规模搜索三天，捕获奸人逃亡者数百人。冬十一月，北镇将防仗攻击柔然，俘虏其将领窦浑与巨等人，获得马匹一千余匹。戊戌日，巡幸中山，于是巡幸幸都。十二月丙子日，回城巡幸灵丘，到温泉宫。庚辰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出于赤万善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。泰安元年春正月辛酉日，将世祖、公宗的神主供奉于太庙。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拔有罪，被赐死。二月癸未日，武昌王提去世。三月己亥日，下诏说，如今刚将世祖、公宗神主供奉于太庙，又在西苑普遍祭祀众神。朕因大庆宴享赏赐百官，但犯罪之人却独受刑罚杀戮，这不是养育众生、怜悯百姓之道。圣人的教化从近处到远方，因此周文王先对妻子施行刑罚，再到兄弟，以治理国家。教化如果从近处开始，恩惠也应如此。现在特赦京城死刑犯一下。夏六月壬戌日，下诏赐名皇子为弘，特赦京城，改换年号。癸酉日，下诏说，治理国家的人根据事宜设置官职，推举贤能担任职务，因此上下平和，百姓没有怨恨诽谤。如果官员不称职，奸邪之人占据职位，那么政教就会衰败，以至于凋敝。要明确升降制度，以兴隆治国之道。现在派遣尚书穆福真等三十人巡视州郡，观察风俗。进入境内，如果农田不垦殖，田地多荒芜，就是徭役不按时，使民力疲废。老人吃粗饭，少壮没有粗布衣，就是聚敛频繁，使民财匮乏。乡里空虚，百姓多流散，就是安抚引导无方，恩惠不周到。盗贼公然横行，劫夺不停息，就是威严禁令不赦，刑罚缺失。重棒并起，大小皆怨，善人隐退，奸佞当道，就是法律混乱，政务昏昧。诸如此类，罢黜处死。善于为政的，褒扬赏赐。若有受冤枉不能自诉的，可到使者处告状，使者检查处理。若确实清廉能干，众人所称美，诬告以求正直的，反作其罪。使者收受贿赂，断案不公，允许到公车上诉。那些不孝父母、不顺从尊长、为官奸邪暴虐，以及做盗贼的，各将其名字上报。有包庇隐瞒的，以所隐匿的罪名处罚。这个月，遮义国派遣使者朝贡。戊寅日，皇帝在独尼山打猎。甲申日，回宫。秋七月丙辰日，巡幸河西。八月丁亥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冬十月，波斯、疏勒国一起派遣使者朝贡。庚午日，任命辽西公长英为太宰，晋爵为王。二年春正月乙卯日，立皇后冯氏。二月丁巳日，立皇子弘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。丁陵族数千家逃亡藏匿在景行山，聚集为寇盗。诏令定州刺史许宗之、滨州刺史启佛成龙讨伐平定。夏六月，羽林郎于判、袁体等谋逆，被处死。秋八月甲申日，在河西打猎。这个月，平西将军于阳公魏卷向北袭击伊吾，攻克其城，大获胜利而回。九月辛巳日，河东公驴皮、零陵公驴和都晋爵为王。冬十月甲申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甲午日，特赦京城。十一月，尚书西平王元贺改封为陇西王。叶搭、普兰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刘俊的濮阳太守江龙驹、新平太守杨伯伦各自丢弃郡城，率领官吏百姓来投降。三年春正月壬戌日，在郭山打猎。戊辰日，回宫。粟特、 于田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，征召于阳公御卷，任命为太尉，晋爵为王，录尚书事。下五月庚申日，在嵩山打猎，即四日回宫，封皇帝新城为阳平王。六月癸卯日，巡幸阴山。秋八月，在阴山之北打猎，己亥日回宫。冬十月，准备冬巡，诏令太宰长英在辽西黄山修建行宫。十一月，蛮王文虎龙率领一千多家归附。十二月，阴州镇五处发生蝗灾，百姓饥荒，派遣使者打开粮仓赈济。这个月，于田、扶余等五十多个国家各自派遣使者朝贡。四年春正月丙午朔日，开始设置酒禁。乙卯日，巡幸广宁温泉宫，于是东巡平州。庚午日，到达辽西黄山宫，游玩宴饮数日，亲自接见高寿老人，慰问疾苦。二月丙子日，登碣石山观看沧海，在山下大宴群臣，颁赏进爵各有等差，改碣石山为乐游山，在海边筑坛记载行程。戊寅日，南巡幸都，在广川打猎游玩。三月丁未日，在中山观看马射，所经过的郡国免除赋税一年。丙辰日，皇帝车驾回宫，修建太化殿。乙丑日，东平王陆嗣去世。下五月壬戌日，下诏说朕即位至今，多次下达宽大旨意，免除繁琐苛政，去除各种不吉事物，想使万物各得其所，人民安居乐业。但地方官治理百里，不能宣扬恩义，贪求无厌，截留官务，占为己有，使课税条法短缺，又深闻周纳，把罪责推给百姓，苛求免于过失，进步悔改恐惧。国家制度赋役本来轻微，近年来杂调有所减省，但各地州郡都有拖欠，不是在职官员安抚引导不当，贪污过度，是谁使之如此？从今以后，长调不充，百姓不安业，治理百姓的官员处以死罪，申告天下，符合朕的意旨。六月丙申日，在嵩山打猎。秋七月庚午日，巡幸河西。九月乙巳日，回宫。辛亥日，太化殿建成。丙寅日，宴享群臣，大赦天下。冬十月甲戌日，北巡。到达阴山，有古墓毁坏废弃，下诏说从前周文王埋葬枯骨，天下归人，从今以后有挖掘毁坏坟墓的斩首。刘俊的将领殷孝祖在清水东修建两座城，诏令镇西将军、天水宫封赤文等攻击。辛卯日，皇帝车驾驻扎在车轮山，堆积石头记载行程。十一月，诏令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三将率领三万骑兵协助攻击孝祖。皇帝车驾越过沙漠，柔然绝迹远逃，其别部乌珠贺颓、库氏颓率领部众来降。十二月，征东将军、中山王脱真去世。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，征西将军皮豹子攻占地盘，到达高平，大破孝祖，斩获五千余人。二月己酉日，侍中、司空、河南公一博去世。三月庚寅日，特赦京城死刑以下。下四月乙巳日，封皇帝的儿子推为京兆王。五月，居长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六月戊申日，巡幸阴山。九月戊辰日，下诏说褒奖赏赐必须给予有功之人，刑罚要审慎加给有罪之人，这是古今相同，历来常例。地方官治理百姓，侵占剥削百姓，以营私利，国家赋税不充足，虽然任期届满离任，应计算先前拖欠，予以刑罚定罪。但主管官员失于督察，不加弹劾纠正，使有罪者悠闲逃脱，无罪者妄受其罪，这是开启奸邪之路，助长贪婪暴虐之心。难道这就是剧情定罪以正天下的道理？从今以后，凡调动替换的官员，需开列其在职期间政绩优劣，按制度治罪。能举荐者加爵宠幸，有过失者处以刑戮，使贤能与不孝有别，刑赏不差。主管官员明确制定条规，作为常法。仪同三司敦煌公李宝去世。冬十二月戊申日，下诏说朕继承大业，统御万民，思虑扩大政教，以救济百姓，因此减轻赋税以充实其财物，减轻徭役以舒缓其劳力， 详是百姓修治本业，人不匮乏。但六镇云中、高平、二雍、秦州普遍遭遇灾害干旱，粮食不收。因派遣官员打开粮仓赈济，有流亡迁徙的小玉他们回归故里，想到其他地区购买粮食，由附近郡县打通交易之路。如果主管官员分配职责不均，使皇上恩惠不能下达于百姓，百姓不能按时得到接济，加以重罪，绝不宽纵。和平元年春季正月初一甲子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初七庚午日，下诏命散骑常侍冯产出使刘郡。二月，魏将军乐安王拓跋良督率东雍、土京、六臂各军西进河西，征西将军皮豹子等督率河西各军南进石楼，讨伐河西叛乱的胡人。夏季四月初六戊戌日，皇太后常氏在寿安宫去世。五月初三癸酉日，将昭太后安葬在广宁明基山。六月二十五甲午日，下诏命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新城等督率统万、高平各军从南路出兵，南郡公李惠等督率凉州各军从北路出兵，讨伐吐谷浑的石营。崔浩被杀后，史官职位被废除，到这时重新设置。河西叛乱的胡人到长安自首认罪，派使者安抚他们。秋季七月初一乙丑日，刘俊派使者朝贡。十八人五日，皇帝巡幸河西。八月，西征各军到达西平，石英逃往南山聚守。九月，各军渡河追击，遇到瘴气，很多人染疫病，于是率军返回，缴获牲畜二十余万头。初六庚五日，皇帝回宫。冬季十月，居长王进献驯象三头。十一月，下诏命散骑侍郎卢度士、员外郎朱安兴出使刘郡。二年春季正月初一已有日，下诏说刺史治理百姓是万里的表率，近来每当征调赋役，往往逼迫百姓借贷，大商富贾趁机谋取暴利，十天半月之间获利十倍，上下串通，共同分赃肥家，因此平民之家受冻挨饿，豪富之门日益聚敛。为政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，要全部禁止断绝，犯法者贪赃十匹以上的都处死，布告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禁令。二月初八辛卯日，皇帝巡幸中山。二十三丙午日，到达邺城，随后巡幸信都。三月，刘俊派使者朝贡，皇帝所经过的地方都亲自接见老人，询问百姓疾苦。下诏规定百姓年龄八十以上的可有一子不服劳役。灵丘南面有座山，高四百多丈，于是下诏命群官仰射山峰，没有人能射过去。皇帝拉弓放箭，箭飞出山三十多丈，越过山南二百二十步，于是刻十里碑。这个月征发滨州，四州五千人修治河西列道。十八辛巳日，皇帝回宫。夏季四月初一乙未日，侍中征东大将军河东王驴皮去世。五月初一癸未日，下诏命南部尚书黄炉头、李夫等考核各州。秋季七月初一戊寅日，封皇帝拓跋小新成为济阴王，加授征东大将军，镇守平原。拓跋天赐为汝阴王，加授征南大将军，镇守虎牢。拓跋万寿为乐浪王，加授征北大将军，镇守合龙。拓跋洛侯为广平王。初五壬五日，巡行山北。八月初一戊辰日，波斯国派使者朝贡献礼。初十丁丑日，皇帝回宫。冬季十月，下诏命代理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、员外郎昌邑侯何天德出使刘郡。柏林郡的深泽县、张武郡的树州有盗贼杀害县令，州军讨伐平定。广平王拓跋洛侯去世。三年春季正月初一壬午日，任命车骑大将军、东郡公已魂为太原王。初二癸未日，乐浪王拓跋万寿去世。二月初一癸酉日，在郭山打猎，随后在悬红池观鱼。三月初一甲申日，刘俊派使者朝贡。高黎、喜王、弃聂、司宴于师、疏勒、石纳、西居半、可盘陀各国各派使者朝贡献礼。夏季六月初一庚申日，皇帝巡幸阴山。下诏命将军陆贞讨伐雍州叛乱的敌人裘怒檀等，平定。秋季七月初一壬寅日，皇帝巡幸河西。 九月初一壬辰日，征西大将军、常山王拓跋素去世。冬季十月初一丙辰日，下诏说：“朕继承大业，统御万国，垂拱南面，将政务委托给各部门，想要振兴治道，达到宁静统一。三代兴盛之时，没有不崇尚廉耻的。如今选举官员多不按次序，使白发者居后，后进者在前，这岂是所谓伦常有序呢？各部门选补官员，应首先考虑有功劳、年久和才能的人。这个月，下诏命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、员外郎、昌邑侯何天德出使刘郡。十一月壬寅日，皇帝回宫。十二月乙卯日，制定战阵之法十多条。趁大挪一事炫耀兵力，有飞龙、腾蛇、鱼力等阵型变化，以显示威武。戊午日，零陵王吕拔去世。四年春季三月初一乙未日，赐京城百姓七十岁以上者太官除食，供应到去世。皇子胡人去世，追封为乐陵王。初九乙四日，下诏说：“朕效法旧典，分职设官，想要宣扬正教，振兴各项事业。但在职之人都蒙受显要升迁，委以重任，应当约束自己竭尽忠诚，务必减省徭役，使军民安逸忧郁，家家富足。如今内外的官署，州镇守宰，侵扰一时军民，劳役不止一种。从今以后，擅自征调徭役，逼迫雇佣不依法度的，都按王法论处。”夏季四月初一癸亥日，皇帝前往西苑，亲自射杀三只虎。五月初一壬辰日，侍中、渔阳王玉卷去世。十一壬寅日，皇帝巡幸阴山。秋季七月初一壬午日，下诏说：“朕每年在秋日闲月，命群官在平壤讲武，所到之处必定修建公坛，耗费功力，劳损不小，应当沿用旧制，何必改建。”八月初一丙寅日，于是在河西打猎。下诏说：“朕顺应时节打猎，而随从官员捕杀过多，既使禽兽殆尽，又违背不合围的义理，应命令随从官员及主管围猎的将校，从今以后不许滥杀，所猎获的皮肉另外班次。”初七壬申日，下诏说：“先前因百姓遭受饥寒，不能自存，有卖儿卖女的，都应让其回家。有人凭借势力，或私下请托，互相包庇，不及时检查，致使良家子女仍为奴婢。如今要严加追究，不允许赎回，有违犯者加罪。如果仍不检查放还，允许其父兄上诉，按掠人罪论处。”九月初一辛巳日，皇帝回宫。冬季十月，因定向二州降霜，毁坏庄稼，免除百姓田租。这个月，下诏命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、骁骑将军昌邑子楼内进、宁朔将军襄平子李武林出使刘郡。十二月初一辛丑日，下诏说：“名位不同，礼数也不同，用以区分等级，显示诡异。如今丧葬嫁娶，大礼不完备，权贵豪富月度奢侈，不是招式典章制度的方式。有关部门可制定条例，使贵贱有章，上下有序，写入法令。”初二壬寅日，下诏说：“婚姻是人道的开始，因此夫妇之义是三纲之首，礼的重要没有超过这个的，尊卑高下应当加以区别。然而中古以来，贵族之门多不守法，有的贪图财会，有的因私好，随便结合，无所选择，使贵贱不分，大小相同，玷污轻化，亏损人伦，将如何宣示法典，流传后世？现在规定，皇族、师傅、王公侯伯及市民之家，不得与百工、技巧、卑姓通婚，违犯者加罪。”五年春季正月初一丁亥日，封皇帝拓跋云为任城王。二月，下诏因十四州镇去年遭虫灾、水灾，打开粮仓赈济抚恤。夏季四月初一癸卯日，顿丘公李俊晋爵为王。闰月戊子日，皇帝因旱灾缘故减少膳食，自责反省。当夜大雨降下。五月初一庚申日，刘俊去世，其子刘子业建位。六月初一丁亥日，皇帝巡幸阴山。秋季七月初一辛丑日，北镇游军大破柔然。初二壬寅日，皇帝巡幸河西。九月初一辛丑日，皇帝回宫。冬季十月，琅琊王司马楚之去世。 12月，南秦王杨南当去世，吐忽罗国派使者朝贡献礼。六年春季正月初一丙申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初一丁丑日，皇帝巡幸楼凡宫，高丽、喜王对曼各国各派使者朝贡献礼。三月初一戊戌日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玉浑泉去世。初八乙巳日，皇帝回宫。夏季四月，破罗那国进献汗血马，普兰国进献宝剑。五月初一癸卯日，皇帝在太华殿驾崩，时年26岁。六月初一丙寅日，上尊谥为文成皇帝，庙号高宗。八月，安葬在云中的金陵。使臣说，世祖经略四方，内部颇为虚耗。随后国家有战乱，时局艰难，朝野困顿。高宗顺应时势，竟以镇之，养威不得，怀柔安抚内外。若非机务深远，以怜悯救济为心，又怎能如此？可以说有君主的气度了。